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讲解完了撒母耳记下，也提到大卫当以色列王的情景。今天我们开始研读列王记上，这卷书所记载的是大卫去世之后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旧约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跟随查克老师的讲解，留心听有关所罗门被高立为王的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弟兄姐妹，您对于今日灵粮的这种查经方式有什么意见吗？希望您能来信详细的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列王记上记载的是犹大和以色列国诸王的历史。撒母耳记上下两卷书呢，所涵盖的是从撒母耳到大卫称王时期的事迹。列王记上下则继续讲大卫王之后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列王记上下两卷书涵盖了大约是400年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列王的记录。首先呢，是犹大诸王的事迹。在历代志的上下，你就会看到许多重复的历史记载。但是呢，因为历代志上下两卷书呢，记载的是犹大国诸王的历史，所以呢，就不会涉及以色列国诸王的事迹。而列王记上下则既记载了南国犹大诸王，又记载了北国以色列诸王的事迹。好，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王年纪老迈。圣经说到一个人年纪老迈，意思啊，就是指他像其他旧约人物一样体力衰败了，当然呢，也有一些例外，例如摩西，他是力气不减当年呢，到他去世前，他的视力还是很好。但是圣经说，其他的人到了老年呢，就是年纪老迈了。我们看到像大卫这样一个活泼英姿焕发的人，竟然呢也变得年纪老迈，哎，这真是个悲剧。但是大卫年纪渐长的时候，就不再像他年轻时那样了。就像我们一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卫就变得年纪老迈了。所以啊，岁月催人老啊。大卫这个英勇的战士现在呢垂垂老矣，当年的大卫是那样的活跃，如今呢却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说，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是亚沙龙的亲兄弟哈吉的儿子， 哈吉至少为大卫生了两个儿子，结果呢，他们都背叛了父亲大卫。亚多尼亚见父亲年纪老迈，就准备继承王位。他召聚大卫的元帅约押和当时当祭司的亚比亚他商议，打算接掌他父亲的王权。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士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但是亚多尼亚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杀了许多的牛羊，做了类似于宣称自己是犹大王的宣告。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十和十三节说，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最好啊，快点进宫去告诉大卫，因为啊，亚多尼亚正在招聚人马，计划夺取王位呢。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说，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实际上呢，亚多尼亚招聚了约押等人，想立自己为王。列王记上第一章的十五节，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他照着拿单告诉他的话去见大卫。当然大卫不知道亚多尼亚的所作所为。拔示巴在跟大卫交谈的时候，拿单就进来了。大卫问拿单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拿单证实亚多尼亚正招聚人马，并在热闹喧哗的宴会上宣告自己要做王了。会众都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于是呢，大卫命令他的祭司、先知等人牵他的驴子，让所罗门骑着走在街上，让百姓欢呼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呢，领他到基训去，让祭司撒都告所罗门为全以色列的王，并要勇士比拿雅走在前头宣告，所罗门已蒙大卫祝福，大卫已经立所罗门为王。列王记上第一章的28到31节继续说，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安排祭司撒都在基训前告所罗门为王，然后就带他进城宣布所罗门为王。列王记上第一章39到42节说，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告所罗门，人就吹角， 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筵宴方毕，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脚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约拿丹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他说：“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驴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在基训已经告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这是列王纪上第一章44到47节。换句话说呢，众人来到大卫面前说：“愿神祝福你的儿子远超过你等等之类这样的话。这时候呢，大卫就屈身下拜，默然顺服，并且承认所罗门的王权。这表明啊，所罗门的王权呢甚大啊，远比他自己的王权要更大。这里呢有一节经文铭刻在我的心里，就是大卫在29节对拔示巴的宣告。他说：“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的耶和华。”哇，这是何等荣耀的见证。他不是说耶和华保守他免于经历各种苦难。很多时候呢，我们误以为神赐给了我们一种属天的免疫力，让我们不至于遇到困难，让我免受任何令人沮丧啊或者苦恼的光景。其实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作为神的儿女，我一样会碰到很多的烦恼，我必然会面对各种问题、苦难或者是伤害。你呢，也一样要面对这些的。但是我确实知道，神会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所以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啊，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遇到困境，也不会遇到困难。其实呢，我和非基督徒是一样，所遭遇的困难和苦恼相差无几。然而呢，唯一不同之处呢，就在于我有一位主，他能救我脱离一切苦难。非基督徒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要不然呢就在苦难中灭亡，或者要面对别的什么结果。但是永生的耶和华要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因此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不会因着我们是他的儿女就保护我们免受问题和征战的困扰。如果你以为做基督徒就意味着快乐花香长漫的生活，那么在你的基督徒生涯中必然会碰到极大的困难和猛然的觉醒。如果你以为自己现在做了基督徒，你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你一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深受挫折而感到沮丧。但是如果你知道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碰到问题， 重要的是我有主的同在，那么他要拯救我，帮助我，让我能胜过这些难处。因此呢，就算是在困境中，我会和非基督徒持有不同的心态。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我呢，却知道主会一直看顾我，我知道主会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正是大卫荣耀的见证。这时候呢，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这是他多么美好的见证。永生的耶和华要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现在所罗门登上了王位，当然这个消息传到亚多尼亚耳中，他身边所有的宾客都逃跑了。列王记上第一章50节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角。以前呢，以色列人住的祭坛四个角呢略微凸起，看起来呢像一个角一样。我们看到过考古学家在古城别什巴发掘出来的其中一座祭坛，其实呢他们是绝少挖掘出完整的祭坛，但这个呢是第一座完整的坛。坛的四个角各都翘起了一个小角。你在圣经中读到亚多尼亚进来抓住祭坛的角，意思呢就是他抓住祭坛上像两个小小手柄那样的东西，像脚一样在祭坛四个角上凸起的那个部分。列王记上第一章51节到列王记上的第二章1和2节说，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列王记上第二章1和2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典型劝导。儿子啊，你当刚强做大丈夫。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大卫的晚年呢身体状况挺衰弱的，但是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体格一定很健壮。因为他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大卫逃避扫罗，要经过西弗旷野，下到隐基底，那是一片多岩石荒凉的旷野地区。他要有一个很健壮的身体，才能够在那里生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却年纪老迈了，而患病在床，行将就木。神并不让我们免于死亡，也不让我们免于临死前身体的衰败。有人以为呢，神的儿女呢必然会生活富足，身体健康，这样的想法呢不合圣经。你看这里的大卫啊，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却要衰老而患病在床，行将就木。但是有些人呢却活到快要去世的时候呢还很健康。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弟兄啊，你只要信靠神，思想积极就会健康了，不会受那种苦难。这样说法并不公平，也不正确。事实呢不是这样的。有时候非常敬虔的人也会遭遇苦难，这是没法解释的。我们呢也不知道原因，也不觉得一个人有正面的态度就会让你免受苦难了。起初呢，大卫给所罗门提出了非常好的劝勉，但是呢渐渐的，大卫的话题呢转向私人的恩怨。他要所罗门呢提 替他报仇。所以呢，这就是大卫的典型特质。他一方面呢有非常属灵的特质，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非常人性的特质。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是很好的劝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谨守主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之前呢，大卫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到第三节是这么写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摩西把带领以色列民的托付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给约书亚的嘱咐和大卫给所罗门的叮咛呢，基本上是相同的，要他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典章和法度，如此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凡事顺利亨通的秘诀，就是在于遵守神的律法。这样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是大卫给他儿子的绝佳的劝导。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请您别错过了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大卫给所罗门的劝告很像摩西当年把带领以色列民的重任交给约书亚时嘱咐他的那番话，就像查克老师所提到的，这段美好的劝勉是要提醒他必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的提问，请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时间。查克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一封听众的来信，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是这么写的，既然基督是由妇人所生，为什么他没有继承母亲的罪性？是他选择不犯罪，还是他道成肉身，在耶稣这身体里也会犯罪？
我不认为耶稣基督会犯罪，神学家称之为基督的无罪性。因此呢，看来这似乎表明罪呢是通过男性而不是借着女性来承传的，可能是透过血液来传递，因为组成血液的成分通常呢是来自父亲的。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解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好，下回呢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的研读大卫 对所罗门的劝勉，因为所罗门即将登基为以色列王。欢迎登入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